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哈。我们呢，今天来看真言书的第六章啊。我们来看真言书第六章。这个第六章第一节说：“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啊。”这里呢，原文是这样的，大家听好。原文说啊：“我的那个儿子啊，这个单数哈，你若为同胞作保。”替外邦人击掌啊，大家注意哈，这是原文的翻译。第一呢，这个六章一节你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一点，这里这个我儿啊，它用的是单数啊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告诉大家什么意思，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它指的是上帝的那一个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这六章一节的时候呢，它在首先一个意义上它指的是耶稣基督啊，上帝呢在对他的儿子说话啊，上帝在对他的独生子说话，他说啊，我的那一个儿子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你若为同胞作保，这个同胞呢也可以翻译成朋友，他指的是什么呢？和他同一个种族的人，和他同一个民族的人啊。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你若为你的同胞啊，或者邻舍也好，为他作保，这个作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中保的意思。大家注意哈，在创世纪四十三章九节呢，犹大啊对这个他的父亲说啊，就作保说，我为他作保啊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来交到你的面前，我愿永远担罪。这个作保呢，就是给人做抵押的意思，就是替人担罪的意思啊。在今天呢，打个比较普通的这个比喻来说，就说人家借钱贷款，你给人做抵押啊，就这样一个意思。弟兄们注意哈，后边那个击掌啊和作保啊，它是不是一个意思啊？是一个意思。你去看圣经当中这个击掌和作保，其实是一个意思哈。也就是说，前面的时候你注意哈，首先呢，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位中保，在第一个意义上呢，耶稣他拯救犹太人，大家明白哈？耶稣拯救犹太的基督徒。后边有个替外邦人击掌，击掌也是作保的意思。然后耶稣呢也拯救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，就是说在肉身上在血缘上跟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关系的人，耶稣也拯救我们。然后呢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哈，在救恩的意义上呢，耶稣替我们基督徒作保，替我们基督徒承担罪恶，耶稣也替那些外邦人承担罪恶啊。我们往下看为什么这么说哈，在约翰福音书二章二节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但为我们的罪，也为什么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说这一章一节它是首先指向基督的，因为只有基督能作保。我们能不能给人作保？我们不能，也没有这个能力给人作保。然后弟兄姊妹哈，不要说话，然后接下来你注意哈，这个击掌呢跟作保是一个意思，他总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跟这个作保一块。所以说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救恩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这些人做了赎罪祭，不但为我们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宗派里我们讲的这个救恩啊，它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？在世界上有大概这么几种讲救恩呢，一个叫限定救恩啊，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说啊，上帝只救一部分人，另外一部分人预定他下地狱啊，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叫普救论，他说上帝将来信不信耶稣的都能得救，这个符不符合圣经啊？也不符合圣经。但是唯有我们这个路德教会呢，我们叫普世救恩论，就是说上帝为所有的人预备救恩。大家听好，耶稣为所有的人死，耶稣呢也为我们死，也为外邦人死，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能进神的国，因为有的人怎么样，他不信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六章二节哈，上帝呢其实他在告诉耶稣啊，耶稣一定读过这句话，他在告诉耶稣，你呀给这些啊你的同胞做了保，你给这些外邦人击了掌做了保，然后你会怎么样呢？你就会被你口中的话怎么样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你会因此陷入你讲的道，你说的话，也会被你口中发出的那些许诺 给捉住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有没有许诺过呢？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，在那里说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，大家听好，是发过誓的哈。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，因为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了誓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弟兄姊妹，当耶稣基督他从小看圣经的时候，当他看到这个箴言书六章二节的时候，实际上天父上帝等于在向他说，我差你到世上来，你要为世上人而死啊，你会为此而死，你一旦接受了这个使命，你会为此而死。而且在很久以前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呢，上帝就发下了这样的誓言，所以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来实现这个诺言，就是为这些罪人作保，甚至为那些抵挡他不相信他的人也做了中保。所以说你就能够看到，当耶稣基督他要死的时候，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22章耶稣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怎么样这杯撤去，然而不是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后边说呢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耶稣为什么，他知道他在世界上来做什么，但是他在那一刻他会伤痛，他在那一刻他会就是说汗如雪滴滴在地上，因为他知道他将要面对的这一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替同胞作保，替外邦人作保，只有上帝这样爱的这样的耶稣他才能去做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这箴言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只能从基督这个角度来看，因为这两节首先强调了中保啊，就是给人做抵押，给人做中保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一旦替人做了保，你就要代人受罚，你就要替人受罚，你就要担当他们所犯的罪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这样一个中心之下，我们要明白箴言书，尤其是第六章第一，整个箴言书的中心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那一位智慧，只有耶稣是中保，只有耶稣能救我们。另外一点你要注意，另外一个方向，第二，我们能不能成为救主呢？不可能的。我们可不可以替人作保呢？不可以，我们也没有能力替人偿还。所以说你不要爱心泛滥，哈，替一些恶人去背锅什么的，这个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去看这个箴言书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话，这里就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礼型教会。我们圣礼型教会呢，我们依靠的就是这位中保，我们所宣讲的就是赦罪之真道，赦罪的道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接受耶稣对我们的赦免，在圣道和圣礼当中持续的更新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节哈。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。弟兄姊妹哈，你读箴言书的时候，尤其第六章，你要注意哈，它往往是两节两节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上面讲两句话，他下面两句话就会讲另外一个话题了，你不要去乱串哈。在六章三节，弟兄姊妹一听好啊，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：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些，那么我儿，你当救自己，因为你已经落到了你那一位朋友手里，去将自己踩在脚下，就是谦卑的意思，要恳求你那位朋友。弟兄姊妹首先注意哈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原文啊，他首先强调的是你已经做了这些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在救恩的意义上，在信仰的意义上，你要思考我们做过什么，我们曾经做过什么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做过什么善事，我们在真正的进入真言教会，在这里举行认罪悔改之前，在接受上帝的圣礼圣道赦免之前，我们犯下了一切的罪孽，我们从里到外都是罪人，我们想了不该想的，我们说了不该说的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，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些罪恶。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些的时候，上帝提醒他的儿子，提醒我们这些儿子们什么呢？你首先人生应该思考的是你要救你自己。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因为按照我们的罪，按照我们做的恶，我们应该被丢入地狱。所以说人生的首要目的要去得救，要去进入神的国，要去得到永生啊！今天网上稍微翻一下啊，还好。哎，翻下边去了，往上翻一下，对对对，再往上翻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。好，耶稣基督姊妹哈，首先那个第三节，前面这半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要寻求得救啊！而且呢，在这里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呢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就是我们来到教会，然后我们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呢？是来寻求救恩，寻求得救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教会跟异教有什么区别？教会跟今天的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有什么区别？有一个重大的区别，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，真正的神的儿子来到教会是寻求赦免。但是那些邪教徒，那些律法主义者，他们来到他们的教会不是来寻求赦免的，是来定罪别人的，是来修炼自己生命的，是来修炼自己的好行为，是来陶造自己的道德情操的。所以说真的教会和假的教会之间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真正认罪的问题，是不是真正来寻求赦免、寻求永生的问题，还是寻求你个人修行的问题。然后啊，再往下，在这节圣经当中呢，原文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落到了那一位朋友手中。弟兄姊妹，那一位朋友能够掌控我们死活的，能够抓住我们人生把柄的，只有耶稣。因为耶稣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等于落在了上帝的手中。相反，因为什么，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哈，先知加德说，给你几个选择，你愿落谁手里？他说，我愿落谁手里啊？神的手里，耶和华手里，因为他有什么丰盛的怜悯，我绝对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这节经文其中的这一段让我们思想，当我们这些儿子，这已经受洗已经任性的人，我们来到教会要干什么？我们来到教会要做什么？教会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在后面的时候，这段圣经提醒我们，原文不是说谦卑哈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在教会里面把自己怎么样，踩在脚底下。大家注意哈，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今天呢有一些三次教会啊，我得谦卑啊，他的裹了个腰可谦卑了。但是圣经这里原文的意思是，你要像狗、像乞丐一样跪下来，趴在地上，把自己的自尊全部踏碎，来祈求那位救主。祈求那位耶稣能够赦免饶恕我们的罪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，这样的祈求和假的祈求是不同的，这样真正的谦卑和假的谦卑是不同的。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两个人祷告，一个在那里宣扬自己的善，宣扬自己的义，宣扬自己的奉献，但是有一个税吏，他远远的站着，他连望天都不敢，他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耶稣说什么？这人要称义了。而且你看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蒙到耶稣怜悯的人，就有一次有两个瞎子，他看到耶稣过去，他都趴那说，耶稣啊，大卫的子孙，主啊，可怜我们吧，谁拦都拦不住。在圣经当中，弟兄姊妹，你永远记住，凡自高的，凡自义的，凡自以为有生命的，凡自以为行为好的，一定遭受咒诅。但是那些痛苦流泪，知道自己是罪人的，知道自己没有一点善的，那些在上帝面前痛悔的人，那些放下自尊去祈求上帝赦免的人，上帝真的都饶恕了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的信仰是寻求什么的？教会是用来做什么的？ 教会是用来给人赦罪的。我们到这里是寻求得救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说，所有自义的，觉得自己生命很好的，觉得自己行为很好的，要给人去表演自己的生命，表演自己行为的，都是假教会，都是邪教徒。第四节说，不要揉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揉你的眼皮打盹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真言书啊，它很有意思，它有时候是两节两节的说一个话题啊。你有时候不要上下文乱串哈，我们要用上下文，但是不要乱串啊。你看第四节啊，第四节原文的意思是，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让你的眼皮打盹啊。我问一下，这能用啊这个常识来理解吗？那这不可能的。你不睡觉了，你不打盹，你24小时瞪着眼睛在那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怎么，在旧约圣经，在希伯来文当中呢，眼睛指一个人灵魂的源泉。你要注意哈，在马太福音也说过啊，你的眼睛是你灵魂的源泉。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人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而且在圣经当中，尤其是新约圣经，当提到打盹睡觉的时候啊，它有另外的含义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是这么说的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弟兄姊妹，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个不要打盹啊，不要睡觉，不让合上眼皮，不是说让我们不睡觉，它是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在信仰上警醒，让我们的眼睛要瞪大眼睛，在神的真理，在神的圣道上，让你的灵魂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保持着清醒，因为你是白昼之子，白天的人不应该睡觉。然后在以弗所书五章也说过，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这人醒过来也代表着从死里复活啊。所以说耶稣提醒我们要持续的活着，要持续的活在真理当中，你的里面要清醒。以弗所书呢，在五章十五节也说过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里指的是在信仰上警醒，在真道上坚固，警惕一切的异端邪道。六章五节啊，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要怎么来看这里呢？六章五节，圣经首先强调要求我们，你要去干什么？救自己。你看到没有啊？上帝对我们的命令不是说你要去出去行什么，出去做什么，你首先要救你自己。前面那个救你自己是要救你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，脱离永远的刑罚，脱离上帝的愤怒。但是六章五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离什么呢？那抓捕我们、诱捕我们的人的手。弟兄姊妹，这里主要指的是假先知、假教会、假牧师、虚假的教导、异端和极端。因为你去看传道书的时候也说过啊，这个鱼被恶网捉住，鸟被网罗捉住啊，祸患忽然临到。也就是说，前面为什么说你的眼皮要睁开，不要睡觉，免得你迷糊的时候，免得你不去聚会听到的时候，你就如羚羊落在那坏人手里，如雀鸟落在那捕鸟的人手里啊。你看这个，这里有个捕鸟的捕哈，这个捕的原文啊，它指的是设下陷阱，设下诱饵，去诱捕人，去害人。这指的是假教会、假牧师、假基督徒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不是来得救的，不是来就是说听到的，不是来寻求赦免的那样的假教会啊，和假牧师、假基督徒。 曹操书七章二十六节说，我得知有等妇人彼此含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，有罪的却被他缠住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方面啊看到要救自己，另一方面在这里哈，圣经提醒我们，你要脱离水，你要小心水，你要警惕水。这言书二章十六节说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看到吗？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啊，说他的家陷入死地，他的路偏上阴间，凡到他那里的不得转回，也得不着生命的道路。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，要警惕那些虚假的道路，要警惕那些异端，那些假教会以及假先知假牧师。第六节啊，懒惰人呢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好，继续往上翻一下，我要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哈，原文这个顺序是有点出入的，和中文原文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去哪里呢？到蚂蚁那里啊，你这个懒惰人啊，去查看他们的道路，就会成为有智慧的人啊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有意思哈，这里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去啊，去哪里啊？去蚂蚁那里。为什么你要去哪里蚂蚁那里呢？因为你是个什么懒惰人。你到蚂蚁那里干什么呢？你到蚂蚁那里去看看他们的道路，然后你就能成为什么有智慧。兄弟们，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个六节什么意思，它其实是一种属灵的比喻啊。因为你到蚂蚁窝里啊，你实际上你啥也学不着，但是这里边是有特殊含义的。听众们注意哈，首先呢，这里对懒惰人，也就是说跟上面的什么愚昧人呀、愚蠢人是一样的，说你要去蚂蚁那里啊。这个蚂蚁啊，它出现在箴言书啊三十章是这么说的：地上有四样小物，却甚怎么样聪明啊。而说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怎么样预备食物。你要注意哈，圣经称赞蚂蚁有两大特征，第一个虽小但却什么聪明，虽然无力但却懂得什么预备。而且弟兄姊妹，这个蚂蚁啊，它希伯来文的字根呀、是割礼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这个蚂蚁代表着已经受洗已经归入教会的基督徒啊。你怎么学习智慧呢？你只能到教会来。你看到没有啊？上帝告诉这世上的懒惰人，这世上的无知的人，你要想得救，你要想保住你的命，你要想罪得赦免，你要去教会。你看看那真教会里边的人他在干什么啊？他每次聚会在干什么？你在里边待久了，你就能学会到属天的智慧。这个懒惰哈、懒惰就是反应慢的意思。也就是说这个懒人呢和什么是相反的？和蚂蚁是相反的啊。后边说你到那里呢能让你成为有智慧的，也就是说跟教会里的基督徒有关系，跟聚会听道有关系。六章七节哈，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群蚂蚁啊其实指的是坚持聚会的基督徒。所以说一个真的教会有个特点哈，从外在看它里边有没有那些什么统治者啊，什么书记啊，什么当官之类的，没有。耶稣说过哈，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，耶稣说，圣经说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大？耶稣说什么？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理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却不可这样啊。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坐席呢？是服侍人的，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也就是说教会有个特点哈，教会从行政上来说没有人格的高低啊，没有世界上那种就是说当官的或者说那个下人的那种区分啊，没有奴役人的，没有欺压人的。弟兄姊妹，只有教导人服侍人的。这里的服侍就是说传道人牧师，他用真道，用讲道，用宣讲真理的方式来服侍教会的基督徒。你看到没有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说从外在看教会的一个特点啊，好像没有君王啊，但是呢 我们知道有没有君王。六章八节，上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特点啊，也就是说教会里的人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，第一个是他懂得预备，预备什么食物，另外一个是他在收割的时候会怎么样，会收据啊。前面的半句呢是对上帝仆人的要求，在马太福音24章说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怎么样，人子就来了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，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也就是说对于传道人来说，对于牧者来说，他要按时预备讲章，按时预备讲道，到聚会的时候要给弟兄姊妹分灵粮。这是对一个牧者最基本的要求。所有不这样做牧师的都不是真牧师，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牧师啊！这是圣经对牧师的要求。然后后面说哈，这个收割粮食的时候呢，到收割的时候呢，约翰福音4章35节，耶稣说过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勇子妹，你在看耶稣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明白这半句后边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传福音啊，我们收割灵魂，我们把人聚敛到教会当中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本身的工作呢？不是的。因为蚂蚁它能不能耕种呢？蚂蚁不能耕种。我们是让耶稣撒了种，耶稣负责劳作的这些，我们只是在其中享受上帝的喜悦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完这个蚂蚁的比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蚂蚁们没有君王只是外在的现象，其实基督徒只是看起来没有君王，但是谁是他们的君王呢？耶稣是他们的君王。而且他们所有的道路，所有的行动不是自发的，而是在聚会听到当中得到了属天的指示。弟兄姊妹，蚂蚁能够啊，在这个去预备食物也好，到收割的时候去收取粮食也好，弟兄姊妹，那绝对不是进化来的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意念放到了他心里，大家要注意。所以说呢，这里的经文呢，是在这个比喻是在呼召那些愚昧人，那些懒惰人进入教会，让他们聚会听到，成为上帝眼中有智慧的人。好，看9节哈，懒惰人呢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啊，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你要一直睡到什么时候呢？懒惰人何时才能从睡眠中起来呢？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上帝对于懒惰人啊，对于这些人呢，上帝有非常大的怜悯，而且上帝呢，他一直在向这些人传福音啊，借着啊教会向他们传福音，而且讲了这么多，说了那么多，连比喻也用上了，这人有没有来？还没有。所以说上帝要继续的向他们说话啊。这里原本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吩咐这个懒惰人让他起来啊，起来来到教会聚会啊。好，来看第10节啊，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啊。来看这里哈，然后耶稣在这里哈开始继续说明利害关系，就是说你再沉睡下去哈，你再不进入教会听道，你再任由自己啊这样堕落下去啊，然后就有利害关系了。十一节说，你的贫穷就必如什么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第一呢，你的贫穷就会像强盗一样突然来到，你的缺乏会像拿盾牌的人来临。也要说啊，那些不来到教会的啊，就是说不来就会听到的，不愿得到智慧呢，他有一天他会经历那种真正的贫穷，一无所有啊。他的贫穷和缺乏像什么呢？第一像强盗一下挪走，第二会像拿盾牌的人，就是士兵啊，军队来了给你抢夺走。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想到马太福音当中哈，耶稣说啊，夺过他的一千来给那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怎么样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能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在这里呢，对于那些啊不愿聚会听到的，不愿就是说进入真正教会的人呢，发出了最后的警告。十二节，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。啊，我来看这里哈。这里啊原文是这样的，弟兄们听好，说无用的人，邪恶的人要就是来去用弯曲的口。这个来去就是来回走动的意思啊。无用的人，邪恶的人来去用弯曲的口。在这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原文的意思，首先就是说无用的人啊，无用的人，什么样是人是无用的人啊？我们来看圣经的定义，无用就是邪恶的人啊，他邪恶，他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他做事行事用什么？用弯曲的口。这个弯曲就是箴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也要说什么人在上帝眼中没有用，什么人在上帝眼中是邪恶的。弟兄姊妹，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，凡是弯曲上帝的救恩、弯曲上帝的真理、弯曲因信称义，那些假教会、假牧者、假基督徒都是没有用的啊！而且呢，不光没用，在上帝眼中还是邪恶的。他们用自己的口去传讲假教训。十三节哈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划啊！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哈，说他挤眉弄眼啊，然后用什么说话？用他的脚，用他脚丫子说话啊，然后用手去什么指指点点。用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啊，这里的这一句啊，主要指教会当中的魔鬼之子，或者说那些不真信啊，来到教会当中捣乱的那些，就是说闲杂人啊。他有个什么特点呢？第一个，他挤眉弄眼啊，他挤眼睛。这个呢就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话不明着说，他怎么样？他暗示，他调拨啊，他你看聚会的时候他一个眼神啊，或者说他这话我不明说啊，你自己猜吧，你自己想吧啊，他就调拨暗示。你看这个假先知的特点啊。第二呢，他用脚说话。用脚说话呢也表示去践踏别人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呢，他用手去什么呀？用手去，原文的意思是用手去，就像这个发射箭一样，用手去指点，比如说他重伤别人啊，他刺伤别人，他去指挥论断别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哈？啊，这里就是出埃及记当中所说的那闲杂人哈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，挤眉弄眼，又是充满暗示啊，然后呢，去践踏别人。然后去论断指点别人的生命啊，这些人进到教会之后，这教会一下就成了贼窝了啊。六章十四节，心中乖僻，常设恶谋，不散纷争。原文的意思是他心里邪僻啊，所有的时间都在设计恶谋，然后散布纷争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心中乖僻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乖僻的意思，它的希伯来文的主要含义就是说翻转、偏转、混乱主的真道。它的含义就是偏转的意思哈。不，是不是说他完全否认耶稣啊？不是。是不是无神论者？不是。是不是不信的人？不是。这个心中乖僻的意思主要指的什么呢？他在上帝的真理上去巧妙的偏转。大家明白哈，他去巧妙的偏转。他就给你和稀泥啊，你给他谈这个问题，他突然给你搅到其他的问题上，而是说他所有的时间都在设计这件恶事，他所有的时间都在想着怎么去混乱啊，怎么去显摆自己，怎么去把人的这个思路啊去搅乱。最后一点啊，就他这个所有的时间就是说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，然后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散布纷争啊，大家注意哈。啊，最终的目的是散布纷争。之前说六章十六节说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在弟兄中散播纷争的人， 我来看一下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主要在中国的基督教教会里边，就是很有这个应用性。这三部纷争啊，它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和四节所说的，若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什么纯正的话语，听好了哈，也就是说他说的话纯不纯正？不纯正。他就是什么自高自大，怎么样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啊！我想弟兄姊妹，最近你能够体会到啊，这种人他的邪恶哈，就是说他第一呢，他讲的道不是纯正的；第二呢，他还专门抠牛角啊，他钻字眼，然后说从此就生出了什么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语啊，并呢坏了心术，失丧真理之人的正见。弟兄姊妹听好哈，这种人哈，他有个特点。他不是说完全不信，另外一个呢，他终日所想的就是说怎么跟人辩论啊，怎么把人脑子给人搅坏啊。我们最近见过这种人哈，这种人呢，用比较这个通俗的话来说，他爱提一些就是说很不可思议的问题，或者说很奇怪的问题啊，比方说啊，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啊，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啊。我们大家都心有体会，就是说他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说不懂装懂。然后呢，在教会当中去散播纷争，然后混乱这些本在真道上已经坚固的弟兄姊妹的信仰。然后这个六章十五节哈，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所以他的灾难要突然临到，他必顷刻间被打碎，并且没有医治。也要说弟兄姊妹哈，这种人上帝最终不会放过他啊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呢要保守他的教会，不允许这种人持续败坏上帝的教会，并且上帝有一天要审判这人的时候，是突然的审判和突然的惩罚，这个人会被完全的毁灭和打碎，而且能不能得到赦免和医治？不能啊，这种人就是说若不悔改，有一天上帝会把他给毁灭啊。启示录当中呢，在十九章二十节也提到啊，那假先知啊被活着扔到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十六节我们来看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这里呢原文是这样的，有六样已经让耶和华恨恶了，就是还有一样让他的心足足的憎恶。也要说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六啊是个不完全数字，七是什么完全数字，这六样已经够让上帝恨了，但是有一样让上帝彻底愤怒了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来看这个六章十六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哈，你要明白一点，你要去思考，第一，我们的上帝他恨什么啊，另外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最恨什么啊，你不能光知道神爱世人哈，你也得知道神恨恶人啊，这是真理，真理就是说真理的这样两个方面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上帝所憎恶的事情，来往下翻一下，而且提到有一样是上帝从内心当中所憎恶的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啊。我来首先看这三样哈，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，这个高的眼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抬高自己啊，抬高自己，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在教会当中他刻意的高抬自己啊，就是说在人当中也是高抬自己啊，整天去散播一些话来回挑拨关系，就为自己显得自己懂得比较多，然后让自己啊显得比较懂。另外一种叫什么虚谎的舌，往上翻，这个虚谎啊在原文的意思啊，他主要分这个几个层面，一个指的是欺骗说谎，另外一个指的是做假见证啊，还有发假誓，也指假先知或者说讲假道的人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呢是这么说的，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他，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了啊！这种人呢，抵挡真理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，圣灵明说， 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呢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烙铁烙惯了一般啊！我们来看看这说谎的他说什么哈？他们禁止嫁娶，用什么境界食物？就是神所造，那叫信而明白真道的人，感谢着领受的。也要说呢，这种人啊，他也可以指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那些律法主义、那些生命神学啊，因为他们是偏离主的教训啊。后面一样叫什么？流无辜人的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无辜人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这个人跟他没有仇。第二，这个人呢，在上帝眼中是无辜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他是上帝的仆人。啊，就像该隐流了谁的血？亚伯的血。在这里，在今天我们教会的应用啊，主要指的是道德之人，或者说你去举报杀害啊，传道人、牧者或者是基督徒，这都可以叫做流无辜人的血啊。这个在中国的基督徒圈子里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因为有很多人这么去做。十八节说，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。这个十八节哈，他告诉我们这种人的一生呢，他在持续的两种状况。第一个是他的心啊，在反复的设计恶谋啊，他终日的在算计别人，终日的要去害弟兄姊妹，要去混乱神的真道，要去害教会里的人，把教会搅乱。另外一个，他不是光想想就完事了，他怎么样？他付诸于行动啊！他的腿不单去行，而且是什么？飞快的行，急速的行啊！到处打电话啊，到处去做这些事情。他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，而且呢，发狂般的付诸于行动啊！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啊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就这个原因。而且哈。在出埃及记当中，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好，往下看。然后，哎，弟兄往上翻一下。好，往下翻就行了。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哈，这里呢，也指那些就是说不追求真理啊，不追求圣道的基督徒，他追求啊这个个人见证啊，所谓的异象异梦。所以说呢，在今天中国呢，就生出了很多这个靠见证啊，靠这个谎言来骗人的假先知、假牧师、假基督徒。这个主要是在灵异派和三字里边比较多啊。那往下看，还有最后一样哈，就是在弟兄中间怎么样散播纷争的，这一样呢是上帝他最憎恶的，甚至说他心里憎恶的。这个散播纷争啊，我刚才讲过啊，它就是上文当中所提的那些引起争吵、引起这个疑问、引起混乱的人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就是专好问难啊，散播奇怪问题的人。而这种人呢，他主要是在教会当中散播一些奇怪的道理啊。耶稣说过啊，这种人是绊倒人的啊。耶稣说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其实就这种人，还不如把这个石头拴到他脖子上，把他丢到海里啊。上帝最反感这样的人，这种人是混乱教会的。我们来看二节哈，二节说：“我儿，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”我们来看这里，这是原文的意思是：“我儿啊，你要谨守你父亲的命令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啊。”这个词是妥拉，指的是旧约圣经啊。也要说第一呢，前面讲到你父亲的命令，原文是命令的意思。他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在他升天之前所说的啊，凡我所吩咐你的怎么样都要教导他们遵行。然后后边这个你母亲的妥拉呢，他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啊，保罗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也要说这一句它分上下两部分。第一个它指出哈，小孩子呢要他尽早的来到教会来聚会听到接受真理 啊，就是说你父亲的命令啊，指的是男人讲道，指的是弟兄做牧师。后边那个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这个法则啊，它其实上在今天来说指的就是主日学啊，指的是这个姊妹能不能做牧师啊？不能做牧师，但是姊妹可以去讲主日学，可以用圣经来教导真理啊。在箴言书22:26也提到，教导孩童使他走向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也指的是这个牧师和这个姊妹来说，他在教会当中怎样去教导这些年轻的这些孩子。21节，要常记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啊。这个常记在你心上呢，主要指的是你要真的信靠神的道啊，而不是说一些外在的信仰，就说你来听到呢是真的相信，是真的领受，是真的因信称义啊。上帝的话呢是不是刻在石板上，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。这个挂在镜像上呢，它是用女人戴首饰来比喻的，这个主要指向教会啊，指的是一个教会哈，要像一个女人一样，以神的真道，以信仰作为自己的装饰。22节，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啊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哈，他提到几点，一个是你走路的时候他引导你，这个指的是上帝的真道啊，神的智慧。在我们人生信仰道路上，在我们教会的事工方面，我们靠着真理来引导我们的每一步。这个你躺卧他保守你呢，指的是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安息，我们安然入睡。后一个说你睡醒他与你谈论，这个指的是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，这是圣灵在教会做的工作啊，是神用他的真道在感动我们，真理引导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教导我们。23节哈，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哈，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哈，因为命令是灯，妥拉是光啊，这个法则就是妥拉的意思，指的旧约圣经哈。责骂的教训是生命的道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哈，说责骂的教训是生命的道。第一呢，提到灯和光，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什么，是世上的光，只有耶稣是真光，只有耶稣真的带给我们光明啊。而且后半句说责骂的教训是生命的道，耶稣说什么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:63说啊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说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哈，很多时候他们追求属灵，追求灵恩，但圣经说的很清楚，神的话就是什么，就是灵。很多时候他们追求生命，追求个人的生命，个人的修行，但圣经说的很清楚，只有耶稣基督的道才是生命。而且呢，这里这话我刚才讲过，他说责骂的教训是生命的道，也就是说耶稣的话语啊，实际上对于那些还没有信心来，或者说我们这些在聚会的人说，很多时候是对我们进行责骂，你要明白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信的不明白，我们愚蠢，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场真道会扎住人的心，为什么真正的讲道会让人感到厌恶，因为圣经本质上就是上帝用来责骂愚昧人的一本书，为的就是把愚昧人骂醒。在箴言书1:22啊，这个智慧在街头上呼喊的时候也说，你们愚昧人邪愚昧，亵慢人邪亵慢，愚慢人恨我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，你们当因我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圣经真理，因信称义的真理，耶稣基督的道理，本质上对于世界上这些愚昧人来说是扎心的，是让人厌恶的，但是却是生命之道。24节，能保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啊。因为怎么样哈，在今天哈，尤其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，对于箴言书哈，尤其是箴言书当中啊，这些这个淫妇啊、外女啊，它有很大的偏转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哈？ 因为你会发现中国的教会很多的时候，当他讲到这个淫妇这个外女的时候，他是在讲信仰还是在讲普世道德？他是在讲普世的道德。但弟兄们，我告诉你哈，真言书里边那些淫妇那些外女，其实它是属灵意义上指的是假教会啊。我仍然坚持我这样的看见，因为接下来我会用圣经给你找到更多的根据。这里原文的意思啊，是这样的，要保护你远离那邪恶的妇人，听好啊，都是单数啊，脱离外邦女子谄媚的舌头。也就是说，他说的这个妇人是一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妇人？邪恶的妇人，属于魔鬼的妇人，而且呢，他有外邦的习俗。说的是不是圣经的话？不是，是外人用谄媚的舌头啊。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说：“我得知有等妇人彼此含苦啊，专门去把人缠住，使人灭亡。”指的是假教会啊。而且他提到这个神的道能保守我们脱离外邦女子谄媚的舌头。这个谄媚啊，他跟这个箴言书五章三节说，因为淫妇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啊，是一个意思。这里呢，首先这个女人呢是恶妇，第二呢她是外邦女子，也就是说她里面这种教会里面所有的信仰是不是从圣经来的？不是，是外邦的，是异教的，是行为称义，是生命神学，是律法主义。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是圣经所讲的一信称义，他也不是唯独耶稣，他也不靠圣礼，他也不靠圣道，他靠他自己的行为啊。这种东西呢在今天是很受欢迎的。然后你看25节，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啊。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心不要恋慕他的美丽，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带走啊，就是勾引的意思。这六章二五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啊。当洪水之前，圣经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。后边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哈，这些假教会啊，它外在看起来是很美丽的，有高大的教堂，有高大的建筑物啊，甚至有那训练有素的很大的唱诗班啊。可惜很多时候有很多时候唱的是歌颂西律的歌哈、啊，很多时候有一些个人宣泄，而且呢，他讲的道啊很接地气啊，很符合生活啊，很接近我们的这个啊这种喜好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圣经和世俗小学掺和行淫的一种产物啊。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呢，他也像创世纪三章六节所说的啊，好多食物也是悦人眼目且是合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啊。圣经说你千万不要看这些外在的东西，如果你只看一个教堂大不大啊，你只看一个教堂的唱诗班啊专不专业啊，人数多不多的话，你一定被这种淫妇假教会所勾引了去。然后这个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带走呢，就大概相当于啊十三节所说的用眼传神啊，他主动的暗示你啊，勾引你啊。我们这边才是属神的，我们这边很属灵，我们这边人多势众。而来看箴言书这个六章二十六节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原文的意思哈，因为做妓女的女人会拿走你最后一块饼。后边是别人的妻子会猎取你宝贵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说这里指的是属灵意义上假教会而非世俗意义上的女人？你要听好，妓女真的是能让一个人只剩一块饼吗？那不一定。这淫妇能把你命拿了吗？也不一定。今天好多人啊，他去嫖娼，今天好多人他去找小三找第三者，我也没见他死了啊。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，这里是属灵的含义。无论这个妓女也好，这个外女的别人的妻子也好，这个淫妇也好，它都是指的假教会、假先知、假牧师。他什么叫夺走你一块饼呢？他会夺走你所有的信仰，夺走你所有的灵粮，夺走你里边所有的盼望，让你完全的不信，让你从因信称义转到行为称义，让你追求天国、追求圣免、追求永生。 转向追求一些外在的事情，而且呢，他不光把你信仰毁掉，他会慢慢的把你引到地狱里面，最终夺取你的灵魂。你注意这里边有几个词儿，第一个就是说妓女行淫，指的是属灵上的行淫啊，偏转真理，行为成瘾，律法主义。另外一个说就猎取你宝贵的生命，这个猎取指的是打猎的意思，指的是猎人的意思啊，去打猎，去暗算人，把人的生命掳去。在彼得后书说哈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。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，他们也有贪心，有捏造的话语在你们身上取缔啊，这句话就更明白了，为什么今天中国这些假教会，这些三字教会，这些律法主义教会总是在强调好行为好爱心，他只不过想从你身上得点利而已啊。甚至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在那个时代已经预言了今天中国的这些邪教徒，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一个个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深。好，我们来看接下来圣经哈，27节说，人若怀里这个字叫什么？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啊，28节说，人若在火上行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29节说啊，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弟兄姊妹，这里你看这个27、28、29啊，表面上好像是跟上面说那个淫妇是连在一块的啊。我接下来会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从27节开始啊，圣经另外开了一个话题，因为在26节的往上一点，在26往上一行去，在26节的经文写完之后啊，圣经最那个26节最后加了这么一个符号，大家看到吗？就这个另起一行的意思。就是这个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，他就给你标注了，接下来是单独的一个故事。看到怎么看到这个另起一行这个东西了吧？我查，也就是说27节跟上面这个淫妇不是一回事，下边再谈论另外一回事啊。我们往下讲哈，他说啊，就说人若在火堆里啊，人若堆火，就是把这火炭放他的胸怀里，岂能不烧着他的衣服呢？是个比喻哈。后边说人若就是光脚啊，在火炭上走啊，他的脚岂不烫着呢？后边说，凡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原文意思是与这个邻舍与同伴的妻同房的也是如此，凡沾着他的要干什么？要受罚。你注意哈，也就是说，这里讲到一种罪恶，他亲近邻舍之妻，而且呢，他最终将要获得什么刑罚？用什么？中国的律法主义教会哈，我不用看他的讲章，他讲这个一定他在讲男女关系啊，他肯定说了啊，大家要小心啊，隔壁有老王啊，不要去找人的媳妇啊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圣经用什么？这种事情还用着找到教会来讲吗？这外邦人都知道该怎么做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圣经有着更深刻更属灵的含义，绝对不是像那些蠢货他所描述的这样就完事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往下看，你看下边6章30节，上帝怕人听不懂啊，他又做了一个解释，他换了个说法，他说啊，贼因为饥饿偷窃充饥，人怎么样？人不藐视他，贼可不可恶啊？贼可恶啊！今天中国有很多贼，但是有一点哈，这个贼啊，他不是最可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什么技能，没有什么办法，他只能去偷。你要明白哈。所以说，在这里有两种罪，一种是与邻舍之妻行淫，我接下来会跟你讲什么。另外一种是什么？就是普世的罪，偷盗也好，就是说人常犯那些罪，那些恶行也好，但是后边这个罪远远不如前面那个罪。 你接着往下看哈，说这个贼呀、啊，他这个罪不算大，但是他这个罪被找到，他是怎么样？偿还其罪，就是完全的偿还，他得把他所有的家里都卖了，把房子都卖了，然后全赔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你听好哈，他将会损失肉身之外的全部钱财，但是他命有没有掉？没有。大家听好啊，与那女人行淫的，听好这个词哈。原文哈，就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德性命。原文的意思是与那女人行淫的是单数哈，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毁灭自己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哈，你去看中国，今天很多啊去勾引别人老婆的也行了淫的，但是没见那个人怎么样，我没见他死掉啊，也没见他灭亡。这里呀、啊。这个刚才我们就说讲的这几节，它最终的含义挺好啊，它指的是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，上帝会饶恕你，但是做假先知的与教会行淫的，逼着教会行淫的，把那些异端异教投入到教会里面的，改变教会讲台的，改变唯独基督的，改变因信称义的，这样的人他等于在玷污上帝的妻子，你要明白哈、啊。也就是说，这里这个罪远远超乎世界上一切的罪。你再往下犯哈、啊，说啊，这种人是什么？无知啊，他没有真理，因为他是假先知，是假牧师，他行这事最终的结局就是把自己永远的生命搭上。你去看创世纪第二章六节，上帝拦阻亚比米勒去玷污撒拉。在创世纪26章11节，上帝拦阻亚比米勒以及他的民众去玷污利百加，而撒拉和利百加在那个时代所预表的是教会。所以说这些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与教会行淫的，或者是逼着教会引入那些异端异教的，无论是世俗的掌权的，还是那些假先知，无论是谁，第一他是无知的，他不知道教会的丈夫是谁，第二他一定会灭亡。6章33节说，他必受伤损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辱不得涂抹。这里什么意思呢？原文的意思是他一定会受到击打和羞辱，而且他的耻辱不会被涂抹。也就是说，神会不会管教他？神不但会管教他，而且会把他砸碎，而且会把他永远钉在耻辱上。而且他的耻辱和他的罪孽会不会得到赦免？不会得到赦免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在34节，因为人的嫉妒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。啊，弟兄姊妹听好啊，原文是这样的。因为嫉妒惹起了那一位男人的愤怒，报仇的日子他绝不怜惜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嫉妒啊，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丈夫的嫉妒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出埃及记20章15节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就是这个嫉妒的意思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，直到3、4代。那红书1章2节说，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啊，要向敌人报仇。这个撒迦利亚书8章2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看到吗？我为他火热，向他的仇敌发怒。也就是说，在旧约以色列是上帝的妻子，在新约圣经当中，教会是上帝的妻子，所有改变教会讲台的，所有混乱教会真理的，等于与上帝的妻子行淫，而上帝是有嫉妒、有愤怒的。弟兄们听好，上帝不光有爱啊，上帝也会嫉妒。你查旧约圣经啊，上帝有嫉妒的啊。你这个教会不但爱他，他一定会嫉妒。对于这些假先知、假牧师、假教会，上帝报仇的时候绝对不会姑息，他不会饶过这些人啊。往下看35节，说的更彻底。什么暑假他都不顾，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啊！原文的意思是他不拿任何暑假，即使你再多贿赂他也不妥协。 柚子妹，人可不是这样。我和我妻子认识很多男人哈，他的妻子在外面啊，就是说有人了，但因为他妻子能挣钱啊，或者说那个情夫呢给他家老道钱，那男的就闭口不声了啊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怎样的丈夫哈，基督是怎样丈夫，原来的意思是他不接受任何属价，你好啊，你就是给他送钱贿赂，他也不妥协，这个没得商量。这个仇一定要报，也就是说，在上帝那里，对于混乱教会的人，赎价没有，妥协没有，任何的条件和贿赂绝不接受。往上翻，哎，结束了啊！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箴言书第六章哈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它比较长，有35节。但是你读第六章的时候，你注意这一章比较特殊在哪里啊？它基本上是两节或者是两节三节，他在讲一个事情啊，有上下文，但你不要上下文乱传。另外一个，这里边有很多它是有属灵的含义，你不能说把它过度的延伸到这个世俗上的含义。它在里面主要讲到基督，讲到教会，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也讲到假先知跟教会的关系啊，也讲到上帝将来怎样会对待那些混乱教会、混乱真理的假先知？然而，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，我可以说，像这里的这种假先知是多如牛毛的。而真正遵守真理、宣讲因信称义、宣讲赦罪真理的这样的教会，在中国是少之又少。愿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啊，无论是我们的聚会，还是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事工，都能够扎根于圣经的真理之中啊！愿神祝福我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